啊，好的，好，我们今天来，昨天我们重点看的是该隐杀亚伯啊，创世纪4章8节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啊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今天我们来看从第9节开始啊，前面的内容该隐。亚当夏娃家庭当中的情况啊，该隐杀亚伯这时候的一个他的心理的动机，我就不讲了，昨天灵修都讲过了。第9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这是耶和华对该隐的第一段的问话。耶和华问，改这问句啊，记住这些都是问句，这个是有区别的，这些都是问句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希望得到回答，希望得到回答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给你悔改的机会啊！所以前面从亚当夏娃魔鬼犯罪，我们前面讲过，神对亚当夏娃的都是问句，虽然神在寻找亚当夏娃都是问句，对蛇的是陈述句，是直接判断的，对该隐这里呢也是问句啊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里的这些细节，就说明耶和华神仍然是希望该隐来悔改的，好，这个是第一点，在这句话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啊。当然，在后面它都一样的。第二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，亚伯现在失踪了，对吧？亚伯死了，亚伯相当于一个失踪人口。首先来寻找亚伯的不是亚当夏娃，而是神。当然，这时候你也可以说亚当夏娃可能他们还不知道，所以说明第一个出现在这个事发凶杀现场的是神。啊，这件事情让我们深得安慰。深得安慰是什么？你们一定要明白，耶和华鉴察全地啊，耶和华鉴察全地，没有任何人所犯的罪可以躲过耶和华的面。人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，但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神都是在现场。上帝都是在现场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从第9节开始，其实第8节就已经隐含了。你看第8节啊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突出的一点是什么？我前面不是跟你们说吗？不要把圣经当成一个普通的小说或者是文字，你就会发现。当你把圣经与普通的人的文本一做对比，就会发现圣经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圣经的字句。为什么它是上帝的启示？就是有很多刻意为之的地方。就是像第8节正常的这样的书写，不跟你说吗？从中文的叙述的角度，老师都要批不及格的，因为你重复讲了他兄弟亚伯，这些就是重复的。而在圣经当中，他就是要这样不断的重复，就说明这就是重点。他不是为了一个文字的流畅度，他来写的，这就是重点，就相当于你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，你发现卡在这里，到这里，上帝让你要停一下，想一想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。你每次读到这里，这就是一个着重点，上帝就是要用这些文字告诉你听，你要注意是什么？亚伯是该隐的兄弟，所以等到第9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看到吗？然后该隐怎么回答？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看到吗？第10节，耶和华马上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兄弟的血，看到吗？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为什么要不断的强调？你看这里强调了多少次？为什么要不断的强调？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重要？为什么？”为什么要不断的强调亚伯是该隐的兄弟？首先，你们一定要明白，当亚当被造在伊甸园当中，亚当是一个人，神造了夏娃，产生了夫妻关系，对不对？将夏娃作为妻子，作为女人赐给亚当。亚当夏娃同房生出第一个儿子该隐，这时候产生亲子关系；夏娃再生亚伯，这时候产生兄弟关系。所以该隐和亚伯是第一个的兄弟，第一对兄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OK，好。 所以在这里，该隐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？该隐犯的罪是什么罪？杀人，对，很明显，杀人不准确。所以上帝在定该隐的罪的时候，其实如果有个审判书，假如有个审判书，上帝签名的审判书，某某人被告某某人犯了什么罪，该隐犯了什么罪，你不能写杀人，在上帝眼中不对，不是杀人，而是杀兄弟，杀你的弟兄。这个罪的名字叫做杀你的弟兄。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谁是我们会的？
这个是什么？
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是不是神在这里强调啊？你看亚伯是谁？亚伯是你的同胞兄弟，所以你血肉相残。当你中文讲到血肉相残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亲戚啊，父母啊杀孩子，孩子杀父母，等等血肉相残，同胞相残。不对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，如果圣经仅仅是这个意思，这就说明上帝在强调什么呢？上帝就在强调，你看你的家人很重要，你可以对外面的人好像有些不好，但是你杀兄弟比杀一个陌生人要严重的多，因为兄弟是你的骨肉相连的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顺着这个思路，上帝好像很看重一个家庭的关系，好像家庭很重要。上帝是这个意思吗？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该隐的罪状当中不是杀人，而是杀你的弟兄亚伯。所以你们要结合新约，这就叫做经意，你要结合新约。所以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？
爱人如己。
好，你看你们马上反映出来，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是耶稣基督把爱人如己是变成叫做律法的总纲。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纲？就是上帝的百姓对万事万物的态度，尽心尽意的爱神、爱人如己，这叫律法的总纲。但是这两个律法的总纲实现在基督徒的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教会内部叫什么呢？叫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一四章，创世纪四章，该隐所犯的罪，就是直接对应。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，他对他门徒的教导叫彼此相爱，爱谁啊？爱你的弟兄。所以等到登山宝训，耶稣基督说骂你弟兄的，骂你弟兄是那个词叫什么？骂你弟兄是魔鬼的，你骂他，你心里恨他的，就是在杀他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血肉的亲缘关系，你们一定要明白，这不是一个血肉的亲缘关系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教会，这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关系。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啊，你这个前提很重要啊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面的他的儿女张三李四王五，他们是一个。什么样的关系叫弟兄姊妹的关系？而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上帝眼中最重要的关系，远超过整个家庭当中的血缘呐，远超过人的友谊啊，人的这种好像很多年的友谊啊，远超过这些。为什么这在上帝眼中是特别看重的呢？因为他们都在他的儿子里面。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合一的，所以该隐所犯的罪，该隐所犯的罪叫做杀你的弟兄。而杀你的，我再讲一遍，杀你的弟兄与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是完全相对应的。好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要从这节经文要得到应用的话，应用是什么呢？魔鬼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工作呢？魔鬼在教会里面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要让真理偏差，真理偏差之后。教会就会产生纷争，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各样的纷争，而教会里面产生纷争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？因为当真理偏差之后，教会里面就不是很纯粹的上帝的儿女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就进来了很多的败子，对吧？对，很多的冒充基督徒的人，然后教会里面就开始彼此纷争，因为该隐是谁啊？该隐是另外一对的，对吧？该隐是蛇的后裔的代代代。 所以征战是在哪里呢？其实真正这个战场它分两个部分，真正的战场再分两个部分。一个战场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好像整体对外的一个战场，与蛇的后裔的战场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在现实情况当中的战场在哪里？战场就是在每一个有形教会，所谓的有形教会的一个内部，因为内部里面也有麦子，也有稗子，所以在这个里面本身就有战场。而这个战场的最终的表现就是杀你的弟兄。这个杀当然是广义上的，口诛笔伐就是杀，恨人就是杀。所以该隐所犯的这个第一桩罪，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家庭惨案，你不要把它仅仅放在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当中，一个家庭惨案，它也不是仅仅是人这种谋杀罪，好像不就犯了世界当中不可杀人的这样一种谋杀罪，它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，就是我刚才讲了，它与耶稣基督的命令是直接相违背的，与因为将来神要产生一个新的家庭，这个新的家庭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凡是他的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家庭。而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因此这样一个合一关系，神提出的要求是叫要爱人如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在登山宝训当中说，你恨人就是杀人。我再讲一遍啊，登山宝训所有五六七章，它都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。都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，所以你在理解这个五六七章的时候，你要放在整个这个框架当中去讲啊。当然以后有机会会把那个爱仇敌未逼迫你的人祷告，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做些应用啊。所以我这里呢，你要注意，这里叫做你兄弟亚伯在哪。然后我们来注意该隐的回答，前面讲了神对该隐的是问话，是希望该隐正确回答的。该隐在这里的正确回答是什么？该隐在这里正确回答，第一，承认事实，是我杀了我的兄弟亚伯。第二，悔改，向耶和华悔改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不应该这样做的悔改不仅是这个行为，而且是这样做的动机。我不仅是杀了我的兄弟亚伯，而且我在杀他的时候，我是仇恨你，祈求赦免。这是该隐应该的正确的回答。但是该隐的正确的回答，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回答是四个字，叫做我不知道。好，那么这又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一个概念，前面没有的。撒谎已经撒了，亚当夏娃之前就已经撒谎，但是在这里出现一个词叫做不知道，这个词是以前没有的，因为前面所有的词知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善恶的分别，就是神是让亚当要知道什么？要知道善恶，用谁的标准？用上帝的标准。但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。他们知道的是自己的标准的善恶，对不对？那么当该隐说第一次我不知道的时候，这就说明人的标准当一旦定下来之后，他从自己的角度他来定下来善恶之后，他就说我只知道我认为的善恶，我并不知道其他任何东西的标准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像那个以后的旧约一样，以色列里面像士师记里面反复讲的，以色列人都是行自己所看为正的路，他就是我看为正的，我看为义的，我去行，这个是我来定的标准，其他东西我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短语啊，这个不知道这个短语第一次出现在哪里？就在创世纪第四章。所以该隐很明显的从这些，从不仅从他的行为，从他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反应，都能看出来，该隐从整个这个罪人的一个谱系当中所继承下来，他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啊，就是罪人。好，下一句话是很难懂的。他说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你看，他说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其实这句话，这个看守啊，跟就是保护啊，看管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其实该隐的这句话，它是个反问句，你看到没有？该隐是个反问句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他在问神。在前面啊，当神来问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亚当夏娃也只是陈述，他们在逃避责任吗？是的，但他们只是陈述，他们没有敢再去反问神的。但是在这里，该隐是反问神，反问神的意思就是一种讽刺的意味。你看，这是什么意味？就是你不是喜欢亚伯吗？你不是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吗？你看你连亚伯都保护不了，明白吗？你连亚伯都保护不了，我随手一块石头就把他杀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 所以该隐这是一种向上帝权威更深的挑战。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意思就是应该是我爸爸妈妈看守的，应该是你来看守的。你不是十月亚伯吗？为什么你看守不了呢？好，这是第一层含义。第二层含义，看守这个词在原文当中，它所接的宾语接的对象一般都是指动物，比如说看守羊群，看管某一样东西，它不是指人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该隐在这里做了一个双重的讽刺。看守我兄弟亚伯，前面神不是不断的说要记住这是你的兄弟亚伯，你怎么能够杀他呢？该隐反问神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亚伯的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上帝强调的那个短语我兄弟亚伯，好像亚伯是个非常对于。其实上帝的意思就是，亚伯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个非常珍贵的一种关系，非常珍贵的一个对象。他是你的兄弟，他不仅是人，而且是你的兄弟。然后到了该隐的嘴里，就把这个亚伯的这种身份一波到底。该隐不仅不承认他是我的兄弟，而且还把他的人格贬低，如同一只羊一样。你们理解该隐的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该隐在这个地方，他不仅杀了亚伯，所以从这句话他没有任何的悔改，他并没有承认我是杀了某一个人，甚至于我杀了我的兄弟亚伯，而且他说我难道看我是看守看，因为在里面有看守这个词的原文，他都是看守羊群、看守动物、看守一个事物的，他并不针对人的，所以在这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是一种讽刺，对上帝的讽刺。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亚伯的地位，在我的眼中，可能在你眼中好像非常的尊贵，但在我眼中，我直接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他。所以就如同很多的杀人犯，你们会觉得一个人杀了人，他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他并不觉得他在杀人，明白吗？在他的头脑当中，当那些恐怖分子开着车在街上去撞人的时候，哪怕撞的是孩子，撞的是。弱小的女人，她都不会觉得有怎么样，她都不会有觉得怎么样，因为她并不觉得他们是人。当那些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，他们绑着炸弹冲到人群当中，他不会去分辨哦，这个是小孩，这个是妇女，我离他们远远的，这个人很坏，我让我离他近，他不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他在眼中看到的这些都是一定要除掉的，在他的教育当中必须要除掉，如同野草一样。你们要知道，如果一个杀人犯，他在杀人的时候，他眼中看到这个人，他把他当成是与自己是同样人格的人，他是下不去手。他一定要在心里面刻意对自己撒谎，将对方贬低，将对方物化，将对方黑化，他才能够下去手。你们去看很多的凶杀案，为什么这种凶手如此的残忍？就是他的心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谎言，啊，就有很多的谎言。所以在这里，该隐一样的，这是第一次凶杀案，在该隐的眼中，亚伯什么都不是，啊，这当然与该隐他一直以来他在家庭当中这种扭曲的关系，让该隐继续骄傲啊。好，然后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来看第10节，耶和华说了什么啊？耶和华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呢？啊，难道他不说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上帝就不知道吗？当然，上帝他是知道的。你兄弟的血，啊，他再次强调，神再次强调，你兄弟的血，他流的是谁的血？是羊的血吗？是狼的血吗？不是，是你兄弟的血。这是血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，第一次出现在圣经。”因为我们知道血代表生命，所以当神说你兄弟亚伯的血，意味着这个你兄弟亚伯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你直接夺走了他的生命。然后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啊，当然这是个比喻，这是希伯来文，它有很多这种比喻拟人的手法的。他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当然，上帝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你流了你兄弟的血在哪里？在地里。但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，一方面是种比喻，一方面是种拟人，但是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。 都是你兄弟的血有声音，当然血本身不会有声音，但是他是来强调亚伯的血洒在这里，你兄弟的血，这是代表亚伯，亚伯的血已经洒在这里了，亚伯的生命是在这里消逝的，但是一个生命死了之后，他就没有了吗？化为空气了吗？所以他在这里用的这个比喻啊，就是在上帝是在强调，不仅这件事情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被抹掉，好像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，把它抹掉了。而且这个人虽然死了，我们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人，他为了灭口啊，为了保守某种秘密啊，死人是最能够保守秘密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把他杀了，就所有人都不会从他口中知道任何东西了。死了就已经死了吗？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。就是不仅上帝了解一切的事情，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，而且死亡绝对不是终点，绝对不是终点。就是一个人肉体的死亡，绝对不是终点，将来还有审判，将来还有救赎，绝对不是终点。都说你兄弟的血从有声音，所以这个是亚伯已经，他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，这是在亚伯死了之后，知道吗？所以在你亚伯已经死了，你以为你兄弟已经死了，没有人知道你所做的恶事之后，这个血，这个亚伯仍然在从地里向我哀告。但是这里他强调什么？亚伯在向谁说话？向我哀告。亚伯在向上，上帝是说亚伯在向我哀告，这说明什么？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在整个这一段当中，就是亚伯以亚伯为视角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亚伯献祭。到这里就是第二件事情，亚伯死了之后，以亚伯为视角的亚伯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向神哀告，向神哀告。哀告就是哀求啊，它不一定是祷告，就是哀告。它里面强调一种情感，意味着好像请求神来为我伸冤一样。这说明亚伯信靠神，他信靠神的公义，他信靠神的公义。而在这里就隐含什么？当然这里没有明确表达亚伯哀告的内容，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给到大家听，你们不要受到一些大部分教会的一些错误的教导。你们以为亚伯的这种哀告就是好像很属灵的对神说，求你赦免该隐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，并不是这样，明白意思吗？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一种错误的公义观，明白吗？很多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公义观，这种错误的公义观是什么呢？往往表达在。最容易出现在哪种情况下呢？比如说我现在呢，我身边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，然后呢，我就过来跟他讲，你作为基督徒呢，应该为仇敌祷告，应该跟神说，请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的假冒伪善在两个方面，第一，我错谬的理解是圣经；第二件事情，我是叫慷别人之慨。我自己只是上嘴唇对下嘴唇说了一句话，明白吗？我根本不能，我又不是我受到痛苦，而像这种情况，一旦我受到痛苦，我可能比他更加咬牙切齿。在这里的哀告代表什么？所以以后我要跟你们讲，基督徒遇到一种东西，圣经什么叫做爱仇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圣经叫做爱仇敌，总体上来说跟请求神伸冤是完全不矛盾的，跟诗篇当中所有的咒诅诗完全都是不矛盾的，跟先知你们看不仅是诗篇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对列国的这种审判，对巴比伦的审判等等等等，这些巴比伦是谁，亚述是谁，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是完全不矛盾的。只是神告诉你听，你不要心里面要自己去报私仇，并且想要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会把自己陷在仇恨当中，而且你会犯更大的罪，你同样也会犯更大的罪。好，这个以后我再展开来跟你讲。所以这里的哀告啊，在你兄弟有声音，血有声音在地里向我来哀告，向神来哀告。所以亚伯仍然是信靠上帝的公义的。然后他说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 所以这个地开了口的这个用语，你马上就会想到可拉一党啊，受到的神的审判，地开了口把他们吞噬下去。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形容啊，一种形容。他说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就你现在你兄弟的血呢，在地里了。这个地啊，就是你不仅杀了你的兄弟，而且你让你兄弟的血留在被咒诅的地里。因为你们一定要明白前提是什么，你们不要忘了，前提在神跟亚当讲得很清楚，地要受咒诅，这个地都要受咒诅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。如今这个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但是下一句就是转折了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好，把它划下来。所以看到吗？因为你们知道有解经家在解释创世纪3:17的时候啊，你们回到创世纪3:17，创世纪3:17有很多的基督徒呢，他们会认为神呢在这个审判当中咒诅了蛇，这是肯定的。第二，咒诅了地。啊，这很肯定，就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3:17。但神没有咒诅亚当和夏娃，神只是审判了亚当和夏娃，但没有咒诅亚当和夏娃，这是某一种解释啊。OK，但是地受咒诅是很肯定的，而且地为亚当的缘故受咒诅。但是你翻过来，到了第四章开始，咒诅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如果这样来理解，该隐是第一个。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现在的这个咒诅，因为地开了口，亚伯的血在这个地底下，然后你要从这个地受咒诅。现在这个咒诅不仅地要受咒诅，而且你要因着这个地受咒诅。前面是因着亚当犯罪，地受咒诅，然后现在地受咒诅。该隐又在这个地上杀人，杀他的兄弟，然后这个咒诅转移到该隐身上。我刚才讲了啊，很明确的一点，就该隐受到咒诅。假如你认为亚当之前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咒诅，那这里该隐就是第一个人，该隐就是受咒诅的第一个人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受的咒诅是什么呢？12节是很关键的一节，12节是很关键的一节。你们同样要对比3:17。你来看，12节讲的是什么？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12节的这个分三段，第一，你种地；第二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；第三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3次出现地，就你与地的关系。其实这个咒诅核心是什么？都是你与地的关系。比较3:17一样的亚当受的亚当，你可能也把亚当受到的这个把他做的审判也好，咒诅也好，这些都不要紧啊。你看亚当得的是什么？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看了这三句话吗？你看跟该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亚当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那么轻松种地了，你要终身劳苦，你要汗流满面，但你汗流满面的结果是可以得吃的，可以得糊口的，田间还仍然有菜蔬长出来的。你虽然很累了，你终身劳苦了，是吧？终身劳苦为了一口吃了。我那天主日讲道不是讲吗？亚当和夏娃受的咒诅，他们以吃为中心，我终身劳苦为食物去劳力了，汗流满面还能糊口，还能吃东西了。但是到了该隐这里是什么呢？该隐这里讲的是你种地。第一，你种地，但是地不再给你效力。哇，这个很厉害。你种地，但地不再给你效力。你们去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我种地，我种了1年，地不再给我效力，我几乎颗粒无收。第二年我可能不去种地了，是吧？第二年我可能就不去种地了，我去做点其他东西了，因为感觉上好像这个东西无法给我带来效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在这里该讲了什么？你读这句话叫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你只能种地，这是你做的事情。但是结果是什么？没有田间的菜蔬给你吃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没有田间的菜蔬给你吃，这是你种地你与地的第一层关系。 第二，你在地上劳作，你也汗流满面，但是结果你不能从地里刨吃的吃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那你与地的关系是什么？流离飘荡。流离飘荡这个词非常的重要。流离这个词的原文在出埃及记当中，就是来形容什么呢？就是来形容以色列人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浑身颤抖，因着恐惧害怕而浑身颤抖的意思。我觉得中文把它翻译成流离飘荡这个词也非常好，就是它来形容一种状态，该隐的状态，该隐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状态呢？想要吃吃不饱啊，想要得不到，然后他在整个地上恐惧战惊，整个灵魂都是颤抖的，然后在整个大地上游荡，如同孤魂野鬼一样，没有家，没有归属。很好啊，有一个人总结很好，叫没有归属，很好，没有归属，没有家啊。我们常常讲的，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。没有一个故乡，没有一个家庭，更加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得不到任何安息。所以这个流离飘荡，到了新约就常常讲，耶稣基督说：“我看到你们如羊一样走迷。”就是我们原来每个人都像该隐一样的走迷，如羊一样走迷，没有归属，如同浪子一样，不知道爸爸在哪里，不知道家在哪里，
不知道是谁。
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是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在整个地上，而且你与地的关系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。你仍然是在地上啊，如同那个蛇用四足在爬一样，吃土一样，仍然在地上。但是你在地上，你做的所有东西，你做的工作，你做的劳苦、汗水，到最后收获的是什么？空虚中的空虚，如同捕风，没有任何果效，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益处。这就是这个审判，这个审判是非常重的，这个咒诅是非常重的。当然，你最后我要结合到后面。第四章的后面就要看到，当该隐被驱逐之后，该隐的一个遭遇跟这个审判的连接啊，跟这个审判的连接。今天是先看到这个12节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并且藐视耶和华。所以从这个时候，整个这个亚当和夏娃的这个家庭啊，亚伯死了啊，然后该隐就被上帝咒诅。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将来才要出现赛特，所以你会看到赛特替代亚伯成为该隐这一支的对立面啊。所以你从这里，你马上到后面就有两段家谱了，对不对？我等到后面我会比较多的讲两段家谱的，知道吗？一个就是该隐家族的家谱，一个就是赛特家族的家谱。这两段家谱的对应，再次告诉给你听，上帝的征战啊，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的征战是。怎么样的真实啊？好，这是今天的内容啊，7:14，我们今天就灵修到12节啊，大家可以有些回应和讨论啊。